你知道他甚至没有准备，比如说很多人求婚都会准备一大段那种告白的话，然后讲完之后才说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吗？他根本没有准备那段话，他就只想讲说你愿意嫁给我吗？他只准备了这句，超烂。
你今天洗洗簌簌了吗？我是桑杰，
我是星星。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我觉得你应该会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但是我觉得我也有对这个东西有一些心理中的幻想，我不确定这个幻想到你这边实际经历过之后可不可以教育我，就是可能打破这个幻想啊或是其实好像真的有如我的幻想一般那么样的美好。那这个主题叫做为什么要结婚，跟结婚的相关议题以及你的结婚的人妻心路历程是
什么。为
什
么那么震惊的感觉啊？
因为我觉得单纯只是聊你的结婚心路历程会有点大家会有点跳太远，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未婚状态，所以他们对婚姻会有百般的不解，还有一些想象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呢，我会想要以一个我就是一个少女，然后你要打破我认少女的幻想的这种角色的感觉，但说不定你也可以附和啦。对，我是不知道就是结婚是不是真的就是爱情的坟墓，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范例，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刚刚就有说了，我是未婚 girl， 然后星星是结婚 girl。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想要结婚？那我自己先来讲回答这个问题好了，因为我觉得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等于你会遇到你理想中的那一个对的人，所以你会想要跟他结婚，然后共组家庭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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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而且加上因为可能是因为看爸爸妈妈也觉得结婚不是一件什么不好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我没有想过我人生会不结婚啦，就觉得结婚好像
是
一个必经的过程。对，我没有去思考过说为什么一定要。那我就想问你为什么会想要结婚呢？
我好像反而跟你不一样，是我原本没有特别打算要结婚，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你的爸爸妈妈很就你们家庭是还蛮完整的那种，所以你不会有想过不结婚是怎样。但我跟你完全相反，是我的父母离婚之外，我爸爸跟妈妈个别的家族里面的成员长辈全部都离婚，就是我几乎没有任何
没有一个是
很少，几乎
从头走到尾的长辈。
我阿公阿妈没有离婚，但是我阿公阿妈形同就是感情没有很好，他们不是会让你羡慕的婚姻。然后我其他我外公外婆离婚，然后我舅舅阿姨什么姑姑全部都离婚，就是真的是
我不知道
就是真的很夸张。
我以为只有你爸妈，所以是每一对过年长辈都是那种没有什么一对一对一对
没有没有都是一个人一个人在出现。哇，所以、就是、
而且你们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所以我至少就我跟我妹妹就是有聊过，我们都不是特别就是渴望婚姻的人，而且是甚至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感觉婚姻一定会走向离婚。我觉得我小时候比较不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婚姻一定会走向
结婚一定会离婚。
对，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什么叫做没有离婚的婚姻是怎样，就是是这个程度。然后而且是我长大认识越来越多人，发现很多人家里其实是有完整的就是婚姻，会觉得哇很惊讶的那种感觉。
我们现在觉得你很酷，然后你们也觉得我们很酷这样。
对，就是我之前会以为我一直以为这个社会上有可能有一半或是比较多的人也都离婚，可是后来才发现没有，其实离婚没有那么多人的家庭是这么夸张。
这个等于100%全中
对啊，我真的是沒有
看到。就等一下说什么台湾离婚率是怎样，你们现在是占了100%。
就是就算没离婚的也没有很幸福，所以我在眼里从小到大都没有看过所谓叫做幸福
的
夫妻在我的眼前。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去同学家住啊，然后看到人家的爸爸妈妈就是感情很好什么的，我都会觉得哇好陌生的场景的那种感觉。
你现在讲你那个场景我也觉得好陌生，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家里的每一个长辈都是单独参加聚会的啊什么的，永远都是一对一对的。我们家好像我爸爸跟我妈妈那边没有人是离婚的耶。
哇，那你跟我真的是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所以我这辈子压根没有想过离婚这两个字会发生在我的人生之中，或是我身边的人身上。
他离你很远，
超级远，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我要不要思考结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不就顺水推舟就会结婚了嘛，就会觉得就是结婚啦。
我好像反而是 不会特别想要把结婚放在我人生要做的事情里面、嗯、它会是一个额外的选项，就是哦，如但我也没有说我一定不能就是一定不结婚，我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我就觉得没有特别要结，如果有真的遇到有需要结的状况再说，但不会渴望婚姻，是这样的情况。可是、嗯哦、我现在小简介，我现在结婚登记是一年多，因为我怕有些人觉得我结婚没有很久，所以我可能也没办法当一个什么，
不要把你讲来跟一个妇女一样，
对，我结婚前辈一样，
已婚妇女，
我怕有些人说看你那才结婚一年在那边讲婚姻怎样什么的，我是新婚，
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二十几岁三十出头年龄的这些群众们、
嗯、
女生群众们，我觉得一年还算是
有
资格可以聊啦、啊、毕竟我们年纪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然要结婚十年是不是啊。
然后后来为什么要结婚，反正就慢慢到后来长大有交男朋友，其实也会一直抱持着会有点害怕，
对，你会不会有个阴影，
会
你会觉得如果我跟这个男生在一起，我们之后是不是终究还是会分开。
嗯，而且因为尤其我的家族里面除了离婚之外有蛮多是有出轨的状况、嗯、所以我会觉得就男生感觉很容易就是出轨了，
你会觉得男人都不可信，
就是人的承诺不太可信，
哇，
然后人很难相爱很长久的时间，我会觉得好像爱是有期限嘛，然后或是他可能会去爱别人，就是其实我是蛮害怕的那种。
你会先带有一个成见觉得这件事情、
嗯、会
可能有 80% 一定会发生。
其实到现在结婚一年多，我不敢就是完全不会觉得我们这辈子一定都不会分开，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
心、哦、还是有个
心底会觉得哦也许有一天还是会分开。
哇，我们的价值观差
真的
超级无敌，
但我不是说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只是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这个是没办法，因为从小到大
对 对
我真的忍不住内心就是会有一块觉得
不安全感，
就是因为如果我一直相信，我如果真的完全 100% 相信我们绝对不会分开，我就会觉得我以后可能
会很受伤，
真的分开的时候会很受伤，所以我就有心底有一块会可能也是保护自己这样。
你的那个底跟我的底的分配是整个倒过来
的，真
的我的那个蛋是想说应该不会离婚吧，然后你是说应该
不会不离婚，
不会不离婚，对、就是、
没有了，但是当然是希望有越长大有越觉得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当然是尽可能的希望我的婚姻可以长久，但是就是对还是会有那个淡熟。然后后来为什么到从那么害怕，可能
从你这样的价值观延伸到哎、欸，为什么你会开始有想结婚的想法、嗯、先讲想法就好了。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一起太久了，我们差不多是在一起六七年的时候开始讨论，开始有聊到，应该说前面有小聊小聊，可是不是那种真的很认真，但到第六年的时候是那种真的认真在想说是不是几岁要结婚，然后为什么会想到除了在一起很久
是谁先开始的，
应该是我，
你，
因为我觉得男生好像比较不会那么想要那么早，
可是你又没有这样的价值观、你怎么会想要提出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我那个心态上比较不健康，我可能 maybe 会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代表说我们就是绑定了的感觉、
你就觉得哦，结婚了他就不会再变了，他就不会再可能会有分开的机会了，
对，就是那个害怕的那个，
你就是我的人了，
对，但是后来没有，后来就是理性的觉得、哦、我们其实现在结婚太冲动之类，就其实就缓了一年都没有在讨论结婚的事情了、
嗯、
然后后来为什么又谈论起，哇，这讲起来真的好不浪漫，反正后来为什么又会觉得要结婚呢是因为我们想要买房子
哦，势必要有一个关系才能往这一步靠近、
就是、但现在也有很多人是没有结婚就一起买房子，可是我们会觉得这样对我们彼此都很没有保障，
对，
因为如果我怕很多人都
不好不浪漫哦，
摩羯座嘛，但我觉得很需要跟大家讲，因为我身边有情还没有结婚就一起买房子，然后只登记在某一个人名下，可是却一起付房贷、
欸、
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我们如果就是财产制这个东西，就是你结婚之后你们的夫妻财产是共同的，所以如果你们结婚之后再买房子，不管是登记在你还是他的名下
都是一半，
这都是一半一半，所以会有这个保障。那如果你是婚前就你们没有结婚名义买的话，他如果真的他如果哪天真的不要你了，你付的那房贷
你不能怎样，
直接变流水，他直接把房子怎么拿走。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可以回归到我觉得人不一定会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会觉得那如果今天有一天要
如果结婚不能带来永远的爱情，但至少在权利上有个保障，
就是必须要有保障。可是我觉得这是就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啊，为什么要这样想，我们应该要觉得我们都会不会分开，可是我觉得那样也有点不理性，就是财产这种东西很难赚钱，大家还是要小心。
所以你的 有改变你的想法，就是因为你想买房。
应该说也没有，就也在一起很久，真的觉得可以一起生活，
哦、生活太久了，然后也觉得应该这个人也是还不错，
很确定，
然后也相信他了，所以决定大家一起在彼此未来在同样船上的话，会想要买房。
那时候应该已经同居3年了，嗯，所以我觉得同居蛮重要的，因为可以同居看看，因为你未来要跟这个人生活30年呢、欸，就是
那你就真的对，
看看你可不可以跟这个人。
总之，他通过你的试验，
各种试验，然后又到了。因为呢，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跟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然后也没有跟自己的家人说真的超爆亲近那种，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有发生什么身体上的状况或是出事的话，应该对方会是第一个到身边、oh. 或是第一个联络等等，就是已经是生活中最紧密的人、所以当然说这个是有点很戏剧化，就是什么、哦、如果有一天要、
啊、没办法，你就爱病弱男、啊、
做一些决定的话，你可以有名义，法律上的名义可以帮他签一些东西或做一下，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重要的，
你们蛮需要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彼此最亲近的人嘛，没错，
最病弱跟最强壮的人。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这样的想法，那最后到底我觉得这两个字对女人来说算是一个很梦幻的两个字，就是求婚、啊、求婚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我自己啊，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有一点微惊喜，可是
你
心底又有一个小底、哦、就是你觉得我们都彼此都觉得我们会结婚、可是你跟我求婚的时候，我要是完全 surprise 100分 surprise， 我不要有任何一点我知道他今天会求婚什么这种，或是我觉得求婚的场景啊什么，我觉得哦都是一个很浪漫，要么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场景，然后我们就是很开心，然后互相拥抱，然后就是会觉得哇我们好甜蜜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人生中如果婚礼是第二重要的话，我觉得求婚好像更重要，所以我觉得我未来男朋友求婚敢给我那么随便乱求，我真的把你给休了，你听到没有？不仅给我随便乱求，听到没有？
我觉得哇，可是我跟你讲，你听完你真的会很不浪漫，我必须说。但大家不要因为我而幻灭，因为我觉得每一对求婚的方式都不同，因为我觉得可能都摩羯座。
你不要打预防针，你直接说。
因为就是发生前前后发生太多就是很不巧的事情了，反正但我觉得他已经努力，我必须我怕大家觉得他很废。好
好，
就是呢，
你先从最一开始，
我们因为我们两个是有算是讨论决定要结婚的，所以一定是非常有底，知道就是结婚这件事情
随时有可能会发生。
对，那求婚就有点像是一个走一个形式，
走一个形式。
但是因为他知道我以前就是我以前都会说什么哦，如果求婚我的话，我就想要在海边，我有讲过很多次我想要在海边。
你就是有带有暗示性，
很久以前就是可能几年前就
是随便乱讲，还是带有暗示性，
是认真觉得想要在海边、
哦、
然后因为他也是摩羯男，就很木头，所以他
听到什么
他可能也不会做，就你不讲他就是真的给你很烂的求婚。所以我就跟他有表示说我想要在海边，然后就反正他有约我去台南玩。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微微有点奇怪，因为他平常不太会约我出去玩，都是我主约，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然后直到有一天就发生一件事，因为我一回家，然后管理员说、哦、我有包裹耶，然后我就拿那个包裹，然后上面就写他的名字，然后我说哦，他因为他很少会有包裹，然后上面什么东西，然后他上面写饰品，我想说啊、哦、是戒指吧。可是我没办法，我心里就猜到啊。
你不要猜
啊，我没有猜就看到饰品了啊，
他搞不好想直接买项链、啊、
你相信吗？你会不会觉得是戒指？
你不要猜。
然后重点是我还故意，我回家我就放在一个猪起眼的地方，想说不要就是太那个，也不要去跟他太聊。然后他回来之后我就说哎、欸，那边有点包裹、欸、
你不要讲。
然后他就去看到我，他也没讲话，但我觉得他心灵，他后来跟我说他那时候很慌，他想说上面怎么会有写饰品，而且他以为是他忘记，他以为他记 7， 他记错了这样，然后超雷超雷，然后结果我有点忘记我有没有戳破他、欸、我好像疑似有微微戳破说那该不会是戒指吧。
你不要干嘛，你在干嘛？
啊，因为太明显了，
你很顺
耶、
欸、
是他很顺吧。
啊，你不要戳破啊。
你的话你会怎样就装，可是你这样你心里你也不惊喜啦、
啊、当然装没事啊。
反正后来我们也是有没有在一起讨论啦，就这样就过了。然后
我这样走，
然后就到了台南那个时候，然后其实我就有点知道他应该是想要求婚，在那一趟旅程求婚，因为那趟他真的太怪，他平常的住宿交通行程全部都是我安排，但那一次他全部都安排好，他 太不像他了，但是也代表他很认真啦，因为他平常是一个完全没有爱出去玩也不会规划的人、嗯、然后所以他就规划好，然后就我就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求啊，就我自己又想说什么一直好像
还没，所以你笃定就是这件事情
会应该会发
生，
但我觉得该发生的时候都没有发生，然后后来他直到他有他不知道哪一天行程他突然说要去渔光岛，然后我就
太
明显、哦、我就觉得好危险，因为就海边嘛，然后结果我们就去哦，干那边那天超多人，就完全不是那种很浪漫海边只有一点点人，那你们
哦渔光岛人都
人超炸多，比我后来去的每一次都还要多，
因为假日啊，
就是你随便找一个角落你四周都是人，所以他又是一个很不会讲肉麻话然后又很害羞的人，然后在那么多虽然那些人可能听不到我们讲话但是也没有很远，你大声一点就会被听到，
所以那天是怎样，你们就两个人安安静静，
他就突然间很尴尬的开始，
不是、
就
是、你先从走的时候开始，你内心的小剧场，你内心有没有小剧场嘛？
我想说他应该要求婚吧，
你从那个路口一进去看到，
我没有记那么细，我不知道，我记不了那么清楚，我只记得站定之后、哦
你真的很逊欸，
不是因为就是已经知道他要求婚啦，然后站定之后他就开始一支支吾吾讲不出来，就是很不浪漫，
所以你们第一句话没有装没事啊，说天气好这样，
好像有吧，可能有装没事一下但我已经忘记过程然后
人好多，
他就说什么他就有点在那边就很怪，那边支支吾吾很怪，然后就说我就受不了，因为太久他支支吾吾
太久，多久多久
干超久，应该有没有五分钟以上，
五分钟嘞，
就是
很酝酿一下也不行、喔，
不是真的很久，是久到我说怎么样，我说你要说什么，然后他就有点要跪不跪，要跪不跪，就是他感觉很尴尬，不想跪，因为他一跪下来，全部人都会看我们，因为我们周
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真的人超级多，那一次真的很扯，他这样一跪，我跟你讲，周围大概50个人会看我们，所以他就是有点要跪不跪，然后我自己也很害羞的人，我也没办法接受一堆陌生人看着我们，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说你不用跪，你不用跪，你站起来这样，我就叫他不要跪下，
他跪到一半，
他就有点。要跪要不跪，有点尴尬，不敢跪这样。
对啊，他跪之前有讲话吗？
我忘了、欸，
还是他直接
好像没有，
他直接棒这样跪。
你知道他甚至没有准备，不是很多人求婚都会准备一大段那种告白的话，然后讲完之后才说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吗？他根本没有准备那段话，他就只想讲说你愿意嫁给我吗？他只准备了这句。超烂，然后好不讲超烂，他已经很认真。然后反正他就有点要跪，我就叫他不要跪了嘛。然后我说没事，你不要跪，你直接讲。我说你直接跟我讲就好，没关系。然后他就在那边。那支支吾吾说什么？哦，你愿意嫁给我吗？什么的，就很支支吾吾这样。然后我说就这样哦，你就只有准备这样、哦。他说哦，对啊。然后我自己，因为其实我有猜到他要求婚嘛，所以我自己已经写了一小段话，想说我以为他也会准备一小段话，所以我还准备了一小段话。
闭嘴！你准备什么话？就闭嘴！
欸，我跟你讲，我要是我没准备那段话，我们那段真的烂到爆，就是。你愿意嫁给我吗？就这样结束。
准个屁哦！
然后我就开始念我准备好的那段话给他。
念个屁哦！
干！我跟你讲，如果没念那段真的有够难看。
那又怎样？
他有没关系，我准备就准备啊！我也因为我觉得求婚是双向的嘛，我也想要表示说哦，我有想跟他结婚。所以，我跟你讲，如果这个求婚是我来策划，哇，真屌了！反正算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一些就是哦我写的话，然后
你讲什么？
我就忘了。
很肉麻哦。
应该蛮肉麻。然后讲完之后、oh. 可能就说什么我爱你之类吧，他应该也有讲我爱你，然后就说哦，然后就带自己就很无，其实有点无聊，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海边，然后拍拍照片啊，然后就记录一下，也没有说那种超级爆激动。
那个当下有觉得特甜蜜加倍吗？还是你心里
尴尬感比较重，
所以你心里一半尴尬，然后一半又想要把这仪式给做完，所以你就好好念了那一段话，假装一切好像很甜蜜。
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适合在只有我们两个的空间求婚，
谁知道会那么多人，
真的太多人。然后后面还发生一件超扯的事情，真的整个毁了那个求婚。
那是在海滩吗？
就是因为我们是租 GoGoRo， 就是租机车，然后结束求婚之后要从渔光岛，我这个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我觉得之前我朋友问我怎么求婚，我都只有讲前面这段，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的求婚这么烂，所以我就是也不是好，不是那么烂，看我乱讲话，就是不想让大家觉得结婚有发生，
没有，现在房间里面
就是后续发生那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都只有讲前面这一段，但其实后面还发生一件很扯的事，就我们从海滩慢慢走回来要牵车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把那个GoGoRo 的钥匙锁在
车厢里，他太紧张了。
对，所以我们两个就没办法回去，我们就刚求婚完的两个人站在路边等那个救援的来救我们的那个车。哇， 我心那时候心里想说，哇，我的求婚可真好啊！然后就等很久，要等那个人来，然后撬开，然后重点是你当时、
啊、有生气吗？
我就有点不爽，可是我觉得刚求婚完不能，好像
不能不爽，你再怎么争也不要不爽、欸。
我就没有争不爽，但是我们就是也没讲什么话，就在那边等，就在那边等人家来救我。后面有什么我全部都忘了，反正
我觉得
就蛮好笑。
可是我觉得他会把钥匙忘在车厢里面一部分，
他
真的他真的是很
紧
张哎。不然他每一次不忘，
他不是一个会忘记的，
他一定是太紧张了。我觉得你可能过个十年，你回来会觉得他很可爱。你可能现在不觉得，但我觉得，
但
是蛮可爱的。
我还是有觉得他那一趟真的有很用心啊，因为他真的平常不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已经尽他的
用心到超明显，
尽他的努力，就是想要给我一个就是可能就是用心的求婚。
那你现在偷偷说一下，如果是你心目中的最最最梦幻回忆，会长怎样？
我其实没有，
你老公在房间里面，我们偷偷讲就好。
不要不要偷偷讲，就是在海边啊！我也是真的想要在、
啊。不是除了场地之外，你
没有、欸？我真的想要很单纯，就是海边，然后扫扫人，两个人
就两个人。
他就是要跟我讲一段告白的话，然后再跟我求婚，也不一定要跪下来，就是但我想要那一段告白，然后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结婚，然后就结束。
啊，那个海边就算是那种灰灰的海也可以吗？还是要蓝到不行的海？
好像海边没有怎样，好像还好，但是要少。
哦，
最好是有点夕阳时分那种。
啊，你那天是什么时刻？
我忘了那天是什么时刻。
你不要那么炫好不好？
我真的忘，因为我跟你讲，那个人多到你真的没有思考。
还是我叫你老公出来直接讲啊，
他一定会讲得更难听。跟你讲，
那我也蛮好奇，大家心目中梦幻的求婚场景是什么？如果你是有想要结婚的话，也欢迎分享给我们。那现在求完婚了嘛，你们求完婚在台南啊，勾勾了回家，总之你们回到家里了，然后你们的下一步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结过婚，所以啊，求婚完、
哦、我想到我
求婚不就是你们两个说好就是要结婚嘛，啊，所以第一步到底是什么，是要干嘛？因为我现在我的脚本是说求婚完的第一步，
我看到，
然后后面我想说啊，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我都不知道，我就说后面好多步你自己慢慢说。
对，他写说，他写什么？后面
没结过婚，不知道有哪些
步。后面好多步，干没结过婚，不知道有哪些步啦，超好笑。我们应该是先跟朋友讲啊，一定先跟朋友讲，
不是先跟家人说、哦。
绝对，我绝对不是哎、欸，我不是会，就绝对不可能父母
先跟父母这样。
对对对。我们其实是先自己讨论说 ，OK， 我们现在求完婚，那我们真的要登记，或是真的要办婚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可能推估了那个时间，想要的时间之后，我们再想说 ，OK， 那在那个之前，可能我们要找时间跟双方父母说，这绝对是算最
说完再登记，还是登记完再说？
一定是说完，我们是一定说完再登记啊，不然家长会疯掉哎、欸。就是不可能
要经过他们同意，
对啊，也不是经过我们是没有打算经过他们同意，
就
是
仪式上
应该要告知他们才去结婚、哦、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反正后来就约双，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双方父母见面
哦，这个感觉
很可怕，很恐怖。
应该说正常来说结婚之前双方父母是不会见面，顶多你见过他的
会 我身边有结婚过的人都
双方父母
会见面，你一定要先见面才能结婚。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交往的时候、
哦、不会见面，
双方父母几乎是不会见面，
對對對對
對對，只会你去看他们父母看到你，對對對對，然后你父母看到他，對對對對，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双向的，所以我觉得那一场应该算是真的
很
可怕、欸、就是两边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吧。他们会
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跟他的父母个性蛮不一样的、嗯、我觉得如果你确定你们双方父母的感觉是比较同个世界的人的话，那可能他们自己就可以聊得很开心。可是我觉得我们两边的家长的个性跟世界都很不一样，所以就很怕他们聊到什么就是很
一个据点有很尴尬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不搭的那种话题，就会觉得很害怕这样。对，而且
那你老公紧张吗？
我觉得他应该也蛮紧张的，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最紧张，
你最焦虑。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很容易说错话，我就很紧张。我觉得这样比虽然没有很好，可是相对来讲，我觉得他们家是比较所谓正常的家庭，就是他们就是就没有离婚啊什么什么，然后也是做很正常的工作，然后又一切都是很平凡的家庭。可是我觉得我家是比较复杂一点的状况。
所以你公公婆婆是直到那一刻才知道你家的状况吗？
我父母的职业比较特别，然后加上他们的离婚是我爸后来还有再跟其他女人在一起，然后再生小孩等等，就是我有些弟弟妹妹不是同个妈妈生的，所以是有点复杂的状况。可是之前我跟 公婆讲的讲说法是说，就是我没有说他们真正的职业，然后我也说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只有跟我同父同母的那两个，但其实我有五个弟弟妹妹，讲、就是我没有讲真实的，因为以前会觉得刚交往的时候
不
需要交代那么细啊，可是后来也就没有时机突然说哦，其实我一开始是骗你们的，其实是怎样怎样，就也不会有那个时机点，所以等于从我一开始跟他们讲这个，隔了7年8年，我才告诉他们说哦，其实他们就是交代比较细一点，然后我觉得他们是蛮冲击的。可能因为我们是跟他们说我们要决定要结婚的那一天，我顺便告诉他们哦，我还加码再告诉他们我是做 YouTube 的，就是
你结婚之前他们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
他们一开始以为我还在原本那间正职的公司上班，那直到就是我们确定要结婚的时候我才一次全部讲，
哇
所以他们就下疯吧，哇我觉得他下疯耶、欸、因为全部都背离他的传统思维，嗯，然后
所以是见双方父母见面那
天，没有是
是你去见他爸妈那一
天，对对对，见他爸妈单独见的时候，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一次讲太多，因为我觉得
他们有点消化不了，
嗯，我觉得其实反应没有到非常好啦，但是也没有到很怎样，就是他们
没有说不行啊，只是一时间需要
一点
时
间
去
消化，
毕竟是长辈嘛、
嗯。啊，他们长辈见面的时候，一定是消化成比较社会化的那种状态，他们也不可能就是表现出他们觉得我爸妈怎样怎样、嗯，所以他们就是很正常的 social 这样子结束了。结论来讲，就是我的父母是我的家长这边是比较传统的，所以他们会想要走一些传统仪式、
嗯、
然后我的公婆就是属于会觉得他们其实很开明，他们都可以，可是他们会觉得如果我父母想要的话他们可以配合，但我个人呢是完全不想要那些传统仪式，所以其实我们在中间花了非常多时间在
沟通，
一直沟通这边沟通那边，就是因为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坚持，然后很复杂等等，就是我这边我就不赘述，这个过程是让我第一次深深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就是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家子的事、
嗯、
因为我过去一直觉得别人讲这种话
关你啥事
啊，对啊，我说哈 我就是我们两个的事啊，哪是什么两家子人事，我们两个决定最大，就别人都别想管，我就说真的会这样觉得。
那你后来怎么妥协？
也不是妥协，后来就觉得我理解到这件事情，就是哇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点，我自己有个点是我就算不想鸟我的家长我就算不想管我家长想要怎么做，可是对方会想要管啊，你懂吗？就是公婆他们会想要管我，
你想尊重他们，
可是我不可能用我跟我父母的方式
去跟他们，
我不想要管你们，我不可能这样去跟公婆说我没有要管你们，就不可能所以变成我对公婆那边我又不能那么就是那么坦白吗，然后我就会觉得卡在这个很多的中间，然后很烦，然后我家长也会跟我就是
讲这些事情，
就我爸也我跟我爸吵类似有点吵架之类的、
嗯、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就是这一步会遇到问题，
听过很多人的例子是他们可能是在筹备过程中发现对方的家人或是公婆很鸡歪、嗯、那个就会严重到你可能会不想嫁给这个人、欸、因为你未来要跟
你就会觉得
变成两家子的事会很恐怖，
他就绑在一起了，
对，因为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是
这个时候妈宝也会显现出来呢、
欸、我跟你讲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像你的家长如果对方或是你自己的这样真的很鸡歪的话，但如果你只要你可以做到不鸟他，或是你可以做到你就是在中间可以挡住一些事情，那我觉得都还可以，可是如果你今天又是一个家长很鸡歪，然后你又什么都要听他的，然后要强迫你的另一半去妥协的话，哦那个就是
很恐怖，这真的很不行。妈宝之外好像也有那种迟钝的另外一半还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当好桥梁的话也是蛮需要去沟通的，
而且我觉得有些人他们看待你是他儿子的女朋友或是你是媳妇这两个角色，他可能有可能会变哦，他可能对你态度会变，因为你变成媳妇的时候他可能对待你就不一样，那种也很恐怖。
你以前去他们家吃饭是女朋友的身份，他们会觉得啊就是开开心心，可是当你
变
成
媳
妇的时候
直气死啊或怎么样
直接180度，
我的是没有啦，但是如果有的话就也很恐怖，所以我觉得在筹备还没有真正结婚在筹备的过程中，你就可以慢慢发理解到说哇原来真的会是你两方父母会扯进来、
嗯、
去看很多你们之间的决定然后是未来什么什么，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哇真的不是，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还没有结婚的朋友会跟我说没有啦什么我以后一定就是
不
要怎
样，我才不鸟他们
欸，对啊，我以后一定就是只登记啊，我以后一定就怎样怎样啊，然后我心里都想说哦没有那么简单哦，没有那么简单，你还是要看，你还要看对方父母，不是说你觉得你父母你不鸟就好了、欸、就是 就是这一切都是很复杂的。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以前都不理解，为什么有人都已经求婚了，到最后要结婚紧要关头就悔婚，然后不结了。我想说，你们在干嘛？你不是就是很想跟对方结婚吗？为什么这些坎都过不去，就结一下就好啦。然后听你讲那些哦，好像真的会有蛮多可以再次确认你们之间关系是不是真的有想要结婚的一些关卡。
哎、欸，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发现对方家庭很恐怖的话，可以悔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欸。因为你不可能说你们结婚之后，然后你都永远再也不用碰到他，
所以你宁愿悔婚的丢脸，也不想要。
我觉得我如果发现对方的真的很恐，但我觉得你聪明一点，你应该是在还没有论及婚嫁的时候，你
就要
观察人家的父母了。
可是有些人会观察，可是还是爱啊，那怎么办？
那就没办法，你就真的是你未来就会很痛苦。我是没办法过那么痛苦的，
所以你会为了不想要，就是假设你未来
公
公婆婆很可怕，可是 你老公对你超级无敌好，他也是尽力在袒护你，然后尽力在帮你，可是。你婆婆就是超讨厌你，那这样你会结吗？
我觉得我不会结，因为这个对我来讲超严重。
你老公很爱你耶，他一直在帮你耶，
我不能耶，
他一直在说你好话，
可是没用啊，他也不能，除非我们移民好了，或什么的，不然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你还是不可能，
即使他 always 100% 站在你这边也不行吗？
我现在讲，我现在想，我是会觉得蛮
难的，
要看到底是有多不联络。如果真的很不联络的话是 OK 啊，但是如果其实一年可能每个月我都要面对他一次，我会不行、oh. 就是我要看那个程度這樣。
那备婚的顺序是什么？
我们其实就定了登记时间就开始看场地了，然后场地、oh,
场地要选时间，
对，场地是最要首先选的，因为其他东西
不能说哦，我先看婚纱什么的，
哦，先没有，那
先场地，场地是最要的，
因为所有的厂商都会问你，你几月几号要办婚礼，在哪里办，就这两个是必问的问题， oh.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确定这两个东西的时候，那些人都不会理你。
我每次都听到人家结婚都是什么啊，求婚完那一两年后才结婚，真的场地有这么难定吗？
哎、欸，我就是哎、欸，我是八月求婚，隔年的九月才结婚哎、欸。
这样算快还是算正常？
我觉得我那个场地算久，等于我等了一年多。
正常来说，我就想说，为什么结个婚怎么一直看你没结完，就是怎么一直在结，對，一直在讲婚礼婚礼
婚礼。我的真的有点拉太长了，但是常人应该大概半年到一年，我觉得是还蛮合理的一个
事。所以找到场地之后、嗯，再来就是选衣服吗？还是有没有所谓的婚顾这种东东？
婚顾看你个人要不要找。
婚顾的意义是像你的秘书吗？
他就是可以帮你处理好各种事情，就是你真的可以当一个就是像董事长一样，你就
很像
你
在婚礼中的经纪人。
如果你真的懒到你什么都不想做，他可能会拿着五间婚纱，然后问你说你喜欢哪一间，然后你选了他就会再帮你去约时间，然后他每个人都帮你弄好，你只要 check 或是选或是干嘛。
哇，好爽啊。
但很贵。
你有请？你没有请吧？
我没有请，因为我是一个控制狂，我自己来会比较好，因为我可能如果我找婚顾，我应该变成一个很鸡歪的新娘，所以我应该什么都会有意见，他应该会想说，干，那你干脆不要找婚顾好了。所以我后来就觉得算了算了，我自己来好了。
你在做这些事的同时，你还要饮控哦，
对，
还要保养皮
肤、哦、你还要一般的工作，
对，然后你在拍婚纱的时候，你要状态很好哦，直到结婚那天都不可以。
你会把大家吓到不敢
任何一颗痘痘都不可以有。反正中间有很多 Lily Coco 的好多部，然后如果你们想要看更仔细的话，可以去星星的频道。
欸、我正要想说可以看，因为这个真的太细，我们都要讲，可能要讲两三集。
对，你们就去星星杂货店里面搜寻备婚日，就
新
婚
日
记，
日志，没错，
新的婚礼。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移驾快速到快转结婚那天。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易紧张体质，如果大事的话我会很怕，所以我起来就很紧张，然后马上去拜土地公，就希望可以不要下雨。
他是从证婚到吃饭，
我全程
都
是
在
户
外，所以其实只要一下雨就会真的蛮麻烦的。所以你那一天
后来没有那么紧张，因为看起来不像是，而且场地的人一直跟我们说 哦，今天应该很 OK， 今天应该就是天气还蛮好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这样
就很开心的化妆，
有点期待又有点紧张的就是化妆，然后等大家慢慢来。
所以你的视角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外面的状况，因为其实
对
你的新娘房，因为你的因为你就特别，所以你的新娘房离你的场地非常远，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只有你的老公在外面巡场然后打招呼这样子，因为他根本也没有要干嘛。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其实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吧，就是会觉得说好，我等一下就是出场然后完成这一切就好了。
但我觉得我会，因为我不是计划控又控制狂嘛，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会有一点觉得我好想掌握外面的一切，就是
想架个摄影机在外面，
对，我好想有那个对讲机一直跟我就是确认说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谁到了谁告，我什么都不能确认，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我以前都是当班长怎么总招什么那种，就是场全场最就是很盯紧那种，就那天就是只能一直在那个新娘房这样发呆，我就觉得好痛苦，我好想穿着那个我的婚纱冲出去，就是
看你们在干嘛
全场那种感觉。因为我又很不放心，你知道我先生他是那种就是办事比较就是没有不是像我一样那么钉钉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很担心外面的一切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我帮他拍一个婚礼的记录的 vlog， 然后其实我跟你讲，大家一进来的时候其实天气都还蛮不错，就是几乎是没有
什么。哪有，你们不是一到场的时候就有点下雨？
我刚到的时候是还不错啊，开始放包包的时候就开始飘雨啦，就是这个大概发生在五分钟之内，就是我一到，
看见你们这些台北人呐、啊，带什么雨？
一到就想说，哎呀，放心呐、啊，我就跟你说不会下。
欸、他进来我新娘房的时候还在那边说什么，哦，又没有，根本就没什么雨啊，那尿跟什么尿尿一样，什么一滴一滴而已，根本没什么好怕，那边给我讲那些。
我就想说不要让你那么紧张啊，总之我就是放好包包要冲去新娘房找星星，然后他问我第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下雨？外面有下雨，然后我就说，哎呀，那个漏尿雨你不要管它，等一下就会停的，拜托，又不是台北苗栗耶，搞什么，你不要紧张啊。
干，
然后
听听你这个废话。因为我的那个新娘房是铁皮屋，所以其实
你可以听到
雨只要变大我就可以听到哒哒哒哒哒的声音。然后我就爆焦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干怎么下雨了，
那是喷尿雨不是漏尿雨。
我真的傻眼，因为本来真的完全没有要下雨，像我觉得场地的那些工作人员也都傻眼了，就是你们这些台北人一下车干雨就来了，你们就把那个乌云从台北带回过来了，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还是保持一点就是参加婚礼的那个心情，所以那时候就只是先投红包，然后他那个红包是一个很像抽奖箱摸彩箱什么的，然后就想把它投进去，可是我觉得、哦、里面的就是我已经看到前面有些人的红包已经在里面，然后是那个红包的那个红墨水有点小小晕开，就是人家给他写什么祝福啊什么，结果就被那个雨有点滴到一点就有点晕开，旁边投完就要写签名嘛，就是什么这个
签的卷轴，
对，卷轴，然后签自己的名字，代表你有参加这个婚礼。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雨，因为雨的关系，所以那个真的蛮难签的。而且因为大家会怕它糊掉，所以其实很多人没有签，就是会觉得说
真的超空。
我在签的那时候，我就想说，星星他一定不知道现在这副卷轴是长这个样子。
哎、欸，我后来收到，我真的是
很想哭，
so、
很想哭，对不对？因为没办法，因为要下雨，而且要起一笔，就是很难写。
哦，我总共只有请60个人，真的很少，所以都是我的就是真的挚友们。然后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很了解我，就是每个人跟我分享都是他们都会在每个环节像你刚刚那样就是一直很担心我的心情，你知道吗？因为就知道我有多控制细节，然后
就是每次在做一个步骤的时候都会倒抽一口气，想说星星这个时候如果知道的话他一定会，然后自己就会觉得我不要跟他说，不要跟他说，装没事装没事装没事。总之那时候就进到证婚的场地，然后我们就是都穿得很漂亮，又符合星星的 dress code 就是大地色，然后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准备等他们两小两口出来。然后呢，因为他请的主持人我觉得真的非常特别，是他的就很好朋友这样，所以他的主持人就不是会让你觉得很有肆意感的那种感觉，是真的你会感觉到他是他的好朋友，所以他在讲他们你们之间的一些很感动的事情啊，开始主持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开始觉得头皮开始有点湿湿的了，就是有点啪啪啪像一个打到那个头皮的感觉。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们感觉到大家的情绪是 那个啪啪啪的感觉频率越来越高，然后那个雨越来越肥，就有点啪啪啪啪啪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点哦哦，然后那个因为你朋友反应非常快，他说啊，那现在就是下雨，那我们先到旁边休息一下，那我们现在也一边确认什么，他就是圆得很顺畅这样子，然后我们想说好，旁边就有个遮雨棚，我们去旁边坐一下就好了吧，因为他就是那一阵子就是大的雨这样子，总之那一个证婚。雨一直都是一下下一下不下一下下一下不下，
真的是超严重的，一下下雨一下不下，
所以我们就等于是一下坐着然后一下躲雨，一下坐着一下躲雨，然后因为不是只有我们这些朋友嘛，因为像我们这种同辈朋友说啊随便啦、啊、可是因为还是有双方家长的一些长辈在，所以反正总而言之我们就后来得知说我们的新娘子决定不想要在户外了，因为很怕麻烦到大家很湿，所以呢当下就是把所有的布置全部都先移开，因为你没看到嘛，但是我们有看到，就是那很漂亮的什么插花啊，什么很漂亮的缎带，我们都惊叹连连哦。但是最后就是很多花艺师就会把那个花就先搬到室内这样子。
我跟你讲，我在那个新娘房那个脸真的难看到爆。
你是会，你是有想哭啊？
我有啊，你看我跟你讲，等一下讲到后面的所有的流程。都没有我在新娘房想哭，什么讲誓言啊戴戒指那些都没有，我在新娘房是最想哭的，我是真的快要哭了，可是我很确定我如果松掉那个开关我会爆哭，就是我那个爆哭程度是我的妆会整个坏掉，所以我就一直告诉自己，
而且脸会很肿，
我不行哭，我一定要忍住，然后那时候我脸一垮下来之后，我们的新娘房安静到就是你一根针掉
下
去都有听到那种，就是因为我脸色真的太难看，所以没有人敢跟我搭话，因为我真的就看起来太惨了，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就是因为会有一个那个场地的人，他是会负责跟我就是沟通的，所以他就是一直来一下来说 ，OK 准备，可以准备，等一下几分钟之后就要出场喽。然后结果雨又下下来，他又回来说，哦，现在雨又比较大了，所以可能要再往后十分钟哦。然后他又会再出去，然后再过一下之后，他又会回来说：“哦，现在差不多了，可以出去了。”
你的反复是这个反复，
他真的这么反复。然后你又准备说你可以出去的时候，你又听到啪啪啪啪那个雨，那个打在那个铁皮屋上，然后你就知道惨了。然后果不其然，打下来没两秒，那个人会进来说：“哎，不好意思，现在可能又要再延后十分钟，大概这样子延后可以延后可以大概三次。”待到第四次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因为那个时间越来越久了，已经离我们原定的时间超过半小时，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可能再这样下去就不会只是延后了。就他有一次进来的时候，他就说，我记得那一次他是带着我朋友跟另外一个人，反正他们就变得有三个人来，我就知道事情比较严重
了。
他们就说，哦，现在就是雨真的比较大，然后好像一直也没有要停，那是好像得要做个决定，说要继续等呢，还是要在雨中进场呢，还是要移到室内什么？他们全部人都在等我给他们一个答案，因为他们可能就是
压力巨大、欸，
就他们不敢帮我做这个决定。然后我好像就是一直会习惯把大家的感受放在我的感受前面，所以其实我自己当然是很希望可以维持户外，可是我当时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所有的长辈跟所有的朋友60个人要为了我一直在那里淋雨，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崩溃了。然后我就觉得算了啦，随便的啦，我就说好，我们移到室内。然后他们就说，确定移到室内吗？我说对，确定。然后他们说好，然后他们就说，那他们现在要
冲进去，
立刻要冲去，就是移场地什么的。然后他们一离开那个新娘房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可以说是绝望，就是我觉得。OK 啊，算了啊，反正我证婚跟那个整个婚礼我都不会在户外啦，我就整个在室内，那我到底选这个场地要干嘛？没意义嘛。
而且你等了一年了。
对，我等那么久，然后我做了那么多努力，我就是想要换的，给我一个小时，不行欸，这样，就是我当下真的很想大哭。
怨天也，就是整个，哦，
对，
然后老天也要这样对待我。
我就很绝望去坐回去那个床上，然后后来因为本来双方父母都在外面等进场。然后他们就是把他们双方父母请回来我们的新娘房，然后等着跟我们一起进那个室内的场地，
压力去
就他们回来就是你公婆什么这样来是不是就要啊还是要佯装出一个样子然后招呼一下。我那时候整个绝望到我一眼都没看他们欸，他们四个走进来我就这样很绝望的这样子看着那边，然后完全没有看他们，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也没有叫他们，也没有问他们好不好，什么都没有，就这样
你怎么样，
我就这样看，
这没有办法关心其他人、啊。
我这样看看着一个地方，这样很绝望。那个地方很安静，然后新密也都不敢讲话，所以他们四个一进来，他们不敢讲话，他们一句都不敢问我们还好吗还是什么，他们鸦雀无声，就是四个 个爸爸妈妈就是这样默默走进来，然后坐在位置上面，然后没有人敢说
话，然后就听到那鱼啪啪
啪
啪
啪
啪
啪
的
声音，然后全部人真的一句话都不敢，而且完全没有人敢跟我讲话，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甚至连我妈我爸都不敢跟我讲话，他们就是他们通常不会这样，然后就代表我的脸可能真的太惨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全部人都在那边等你们，他们移到室内嘛，然后我妹就突然间传了 LINE 给我，她
就
说就
是在那个滴答滴答的空白的声音，
可能是你们已经快要打已经搭好的时候，我妹就突然传了讯息给我说，你为什么要放弃呀、啊？这样我妹就这样
哇，
我就回她说算了吧，什么都已经一直下雨已经演那么久也没办法。我妹说根本就没差，我们都可以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这天哪，就我妹又这样讲又让我觉得更烦。然后结果我就说没关系，我就好像又回说什么算了，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绝望了嘛。就我妹就直接杀来我的那个
新娘房
就冲进来，然后他说他后来跟我说，他那时候一打开新娘房看到我的脸，他说我的脸惨到很像这个世界要毁掉的那种，就他说他没有看过我这么惨的脸，
此生没看过这个姐姐有
这，就怎么会这么惨死的脸，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我妹就很激动说，你干嘛要取消？你现在跟他们讲，现在叫他们移回去室外，什么什么？
你说在那个极境，他划破了那个，他
直接划破那个极境，他划破。我妹真的，我真的是，其实我真的还蛮感谢有我妹，可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后来跟很多朋友聊，大家都说，其实很多人都想要跟我说不用移到室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移到室内，就也不想要就是在左右，
没人敢说第二句话。
对对对，可是我妹就是一个不要再管我差小我的人的那种，她就是反正我就是要这样子啊的那种，因为妹妹嘛，然后所以她就冲来说，那她本不是很激进嘛，然后我妹一划破激进说你干嘛要呢？我爸才终于开，我爸妈跟他爸妈才终于讲话，他们才说对啊，我们觉得其实没关系啊，就要不然我们就撑伞进去嘛，他们才开始敢
补
话，不然爸完全不敢讲，连他们都不敢讲，所以我觉得我妹真的是最勇敢的人。我妹就直接说你干嘛？他说你，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讲，叫他们移回去室外。我跟他们讲，他就说他要去讲。我说可是可以吗？可是他们不是都已经移，就是都已经移。我说这样好，这样不行吧？就不好意思什么之类。他说管他们呢、喔，你结婚嘞、欸，管他们，叫他们移出来，全部人都可以等啊，什么什么怎样的。他就说又没差，淋个雨而已，什么就这样。然后我爸他们就开始说，对啊，没关系啊，反正如果真的下雨，我们就撑伞。
公公婆婆也是这样子，
公公婆婆也一直附和说没关系，没关系什么的。你看可能都看我的脸被我吓到，然后就我妹他们这样一讲，我就觉得我就马上叫我的主持人来，然后我就说你觉得要不要移回室外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想要他觉得可以，然后我就问场地人说你觉得你们可以移回室外吗？就真的很抱歉什么，他说他们就说没关系一定可以什么什么，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然后花医师也超配合说绝对
没
问题，
完全没问题，
就是他我要移回室他们一定是赞同，因为他们也觉得在室外
比较漂亮，
所以所有人就是都支持我在室外，然后就用很你说很快的速度又移回
光速
室外，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哇，真的是
太
那过程真的现在想起来我都很历历在目哎、欸，就是好煎熬的一个小时吗？半小时一小时？
这个消息一公布之后，我们那时候坐在就是已经很温的椅子上面的室内了嘛，然后。你的朋友就又跑回来那个室内，然后跟我们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星星就是一个很完美主义者，而且这也是他一生一次的婚礼，就是我们相信，就是他移到室内也是万分的痛苦这样子。那就是我们这次真的是非常慎重的决定了，我们想要再把这个事情移到室外。讲完这句话之后，那个原本搭好就咻，然后又跑到外面了，然后我们还是坐在椅子上，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会下雨嘛，所以等一切都搭好之后，我们所有人移驾到那个原本很漂亮的证婚的椅子上，大家都坐了一排排。就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
突然有光吗？
就是好像有一点小小的微光，就是那种
真的是有一个微光，
山上的那种小小的微光，也不是夕阳，就是那种湿湿的空气之中会有一个微光进来的感觉，就有一个滤镜感，我不知道什么。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好像没有下雨，
对。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是奇迹耶，就我们全部人都这些所有宾客都已经心里在沸腾，就想说哇，这个光太漂亮了，
哇，
然后这件事真的太不容易了，就是我们全部都在赞叹你的心理素质真的是非常
强。我没有心理素质超差的，我觉得
不是，我觉得能这样移进去移回来，我觉得心理素质很强耶。
是吗？你觉得是强的吗？
我觉得很强，因为如果是我一定会觉得就都是移了就不要了，因为你看如果你妹不跟你讲、哦、你
就是我真的
就是这样子啦， 只有心里微微祈祷说你们进场的时候
不要
下 雨,
要下
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既有一个兴奋又期待又有一点紧张的心情在等这件事情发生，然后那时候你要出来了，换你的视角，
那个场地人一直跟我们说哇现在放晴了，现在放晴了，现在不应该不会再下雨了什么什么的时候，然后我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新娘房，我已经从早上待到那时候
闷在那里，
那时候已经五点了呢，然后就双方家长跟我们一起走出去嘛，然后我们就在树后面的树丛里面等待要出场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就没有再担心天气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天气真的是有一种好像不会再下雨的感觉了，然后就变得说很紧张要进场，然后就是不知道就是大家看一直看着我会很压力很大还是有没有漂亮啊什么，就很紧张这样子，然后就看着我们的家长这样子进场，进场之后我们两个是最后嘛，然后因为我们那个他那个后面的设计是我们两边都是树丛，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一个人也看不到场地，因为那时候我都还没有看过证婚场地哦，
哦真的
我一次都没看到，然后我们两个就准备哦，然后就随着那个音乐跟组成说要进场，然后我们两个就进去，然后就弯过那个树丛之后，就看到那个场地。我就想说，对，我就是要这
个场
地，场
地
好漂亮。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就大家熟悉的面孔什么，然后就觉得好紧张哦，就是那个走路真的，我那个心跳跟手都在抖，然后好紧张，觉得。好紧张，可是同时有一个心情是，就是看到大家就是那种很欢迎我的表情跟整个很漂亮的场地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我真的是一扫阴霾，就是前面那么痛苦，突然间就过了，然后都
忘光光，
真的就抛到脑后，然后只觉得哇，就是真的婚礼要开始了，就是这个时间终于到了的，就是很期待的心情，然后很真的很雀跃，但又很紧张，然后就这样慢慢
走进去，
走到台上。
而且你们婚礼很酷，是你跟新娘是新、
哦、
你跟
新
郎
一起走，
一起走进来，不是说哦新郎在前面等你，然后你被爸爸带进去、嗯，你们两个就是两个人手牵着手走进来，
对，
然后我们当下是就是宾客这边都有一点有一个啊这个惊呼声，哇、啊，好可爱哦！因为除了我在，大家是第一次看到你们的就是服装嘛，
哦，对，
啊，好漂亮哦！而且整个就是一个很有这种日系的感觉，不知道怎么说，因为那个场地跟那个有自带的滤镜，会觉得哇，这个我眼睛怎么会有这个滤镜？也太奇怪，怎么这么漂亮，很有氛围。然后我们那时候全部的人都有洋溢着一种，对嘛，就是这样子才。
对
嘛，就是那个对嘛的感觉，然后大家进来就特别开心。我觉得如果没有前面那些事情发生，大家不会觉得此时此刻有多珍贵。
哎、欸，真的，我后来那个我婆婆也有这样跟我讲，她就说她觉得正是因为前面那样子有下雨什么什么，雨过天晴才会更难得的感觉。
对，就觉得。哇，这每一分每秒都好珍贵哦！
对，这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
对，跟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这样走进来，可能都没有你现在最后发生的那样那么的，大家这么感触这么深。然后仪式就开始了嘛，就是这个的话，我们在这边看，就是当然觉得很幸福啦。但是你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个角度，就会觉得，
欸，可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
真的假的、
嗯、我觉得最紧张的是入场的时候，可是 一开始就是讲那个誓词啊，然后戴戒指， 我觉得那时候的感觉是只有我们两个、欸、就是 我在讲的时候、
哦、外面都是即兴
的，对，外面都是即兴的，外面是谁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两个在这边讲这个是当时，我觉得我那时候反而是这样，因为我原本也以为我会很紧张，一直觉得有人在看啊或什么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一转过来对着他讲的时候，当然一开始还是很抖，可是讲一讲就会觉得真的是在对着他讲、嗯、就是没有在管这个世界的别人的感觉。那时候他问什么愿不愿意，我愿意，然后你就帮他戴戒指的时候
在抖，
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仪式好像真的是有一种你们真的要进入某种什么状态，就是我不是这样走然后上台，然后转过来面对着所有人在下面看我们吗？我记得有那一刻，就是我有快速的扫射一下就是大家的脸，然后我记得有那一刻就有觉得哦，好险我有办这个婚礼，就是有值得的感觉
哦。而且我们私底下就是有在看说嗯，他们要亲亲哦，他们要亲亲哦，
因为我们在大家面前都没有在，
因为你们这一对情侣是从来不会在大家面前牵手或者是拥抱或者是讲我爱你啊，或是打情骂俏，一点都没有，你们很像
朋
友，所以我们都想说他们要亲亲了，赶快看，快点看，他们要亲亲了，
你有病，
星星要亲亲，欸，星姐要亲亲咯，然后我们就这样，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
看清清，然后你们就是你们好像亲完有稍微停顿一下，就是有黏在那里，然后我们想说 要粘多久？要粘多久？还不放开？这是心结吗？然后后来
怪吗？
从没有感受过这种感受哎、欸，从来没有看过你们就是这么 touch 彼此。
你也没看过我这样吧？
你国中、高中、大学朋友都这样，
我都没看过。
你们俩在一起八九年，没有一个人看过你们有这个时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
你有感觉到连我国高中同学他们都有很
亮的、哦、有，我有感觉到大家都这样啊，
连我妹他们也是，
而且这好久好久好久哦，还没好哦，哦，亲好久哦，
连我妹都说看你们接吻好不习惯，然后好笑、哦，
我觉得真的蛮好笑的。我觉得这个婚礼结束之后有让我重新审视诶我理想中的婚礼的另外一个样貌，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人数这么少的婚礼、嗯、而且这个婚礼是无法稀办的，就是不会有任何跟新郎和新娘不相干的人进来，就算你跟他是好朋友你还是只能一个人参加、
哦、连我妹妹都不可以稀办，
对，所以我觉得以前没有想过有这样的样貌，可是经历完这一轮之后我甚至觉得说哇这个样貌是一个很站的一个新的尝试，因为我们大家事后其实都有讨论说哇这个氛围真的好棒哦，就是真的没有其他人来去瓜分掉这些开心愉悦的心情、嗯、就是完全没有一点杂质在里面的感觉，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氛围是不管是宾客啊，然后还有新郎新娘以及所有家长，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感受也可以互相感染这份喜悦的，所以我们当时我自己有觉得说哇改变我对结婚的一个想象、嗯、我觉得或许未来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
但我前提是因为我邀的都是我一定会让他们有彼此认识的人，我不会让有一个人是、嗯、
一个单独的，
对，他不认识所有 anyone 任何人，然后他一个人来我不会让他
再怎样都还有一个人，
对，我会让他一定会有熟识的就是过去的朋友或是、嗯、
那经历就是婚礼之后你们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嗯、你觉得你的心境啊跟你们两个之间的相处有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很爱吵架的一对，老实说我觉得女生吵架吵到最后就是很情绪化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就是 我以后已经不要跟这种人结婚，或者说你这样我以后怎么跟你结婚，你真的有这些 ABC 这些缺点我要怎么跟你走一辈子，就是你会一直放大说他能不能成为你的结婚对象，
对，
然后就会让自己更
一直在审视他，
对，然后让自己更情绪更觉得那我们还要在一起吗，我们在一起是不是浪费时间，叭叭叭就会想很多，然后会很容易就是一直往很深的不开心去、嗯、可是现在就是有一种啊，就是已经结婚了、就是、
而且同一条船上，
对，你就不会考虑说就是在吵架的时候你不会想说哦他这个可不可以结婚，啊你都已经结了就你就是要跟他生活，因为我自己会觉得结婚我当然就是尽可能以生一直生活到老为目标嘛，那你就觉得啊我就要跟他一起生活到老啦，啊我在那边想这些也没用啊，就是你那个不开心会很快就打住说哦好啦就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嗯嗯嗯，就是我身为一个这个未婚 girl 我想问你说那个医院了嘛，那护士问你说你是他的谁，
我因为说什么太太或先生我就说不出老公老婆但是我跟你讲有一次我跟你讲第一次我陪他去看医生，然后我就站在他后面，然后那时候护士就问他说哎、欸，我说他就会说哎、欸，那个是你的谁，他就指我，他就说后面这是你的，他就超级毫不犹豫说老婆，他吓到哎、欸，我说
哎呦
你怎么那么顺，
哎呦
你怎么讲得那么顺，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我有一次有被问，然后我记得我就有点支支吾吾的，
你讲
然后说支支吾，然后说先生，但是就是很支支吾，但他是毫无考虑就说老婆，
我老婆，
然后我就吓到我当下有点心跳有点乱、对，然后后来我就说哇你刚刚回答的好顺哦什么什么的，他说啊不然嘞啊就是老婆啊。
好，那我现在要来假设我们两个问题，就是假设如果就是我们此生没有结婚的话会怎样，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此生没有结婚的话我就是一个混蛋，我就是个没用的女人，我就找不到我的白马王子。 我这个人就是对结婚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梦幻的想象，还有对未来的家庭跟那个另一半有非常完美的想象，所以如果你跟我不是一样这种就是这种浪漫性格的人的话可以不用听我这番话，你就当作笑话听听就好，但我跟你说我真的如果没有结婚的话我就是没有完成我来到这个世上该做的任务。
该你该不会去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我生来世上要体验的我竟然没有体验到这件事情，我真是白活了我这此生，
这么夸张、
天崩地裂，
夸张、
就是我70岁 还没结婚，我还是有可能在80岁的时候结婚，你们等就好了。
好好笑。好，没问题，我等着吃你洗脚。
是我的重大任务卡。
啊，你要是问我，我没有觉得我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哎、欸，好像很无聊，因为我就是一个本来不向往婚姻的人啊。你要想、欸，
啦，受不了。
你几岁以前会结婚？先给大家宣告一下，你现在25了吗？
我的理想适婚年纪应该是28岁。
在3年，大家希望我们3年后还可以。
你不要讲那么倒数，自己是3年很快就要没了、欸，哎，我要做 YouTuber 做4年了。
再哎、欸，你就快变成亲子的 YouTuber 啊！
不要，
再3年。在3年，桑姐就要结婚了。
闭嘴吧你！
好赞哦、喔！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靠，好突然！
叫你闭嘴啦！
拜拜，3年后见。